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7回。听了音乐的话，韩立淡淡的一笑，他胸有成竹的回答道：“哼，就算是再凶恶之人，也要从其口中弄清楚石阴之地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如此一来，我等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才最稳妥的呀。当然了，要是能够弄清楚莫简离和傲笑两位前辈的下落，那自然更好了。”音乐一听自己祖父的名字，脸上一丝担心之色闪过，可还是默默的点了点头。走吧，这万花山脉不算太大，到那朝天峰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的。韩立不再多说什么，袖子一抖，就化为了一道青红破空而走。音乐和谢道人也遁光一起紧随其后。数个时辰过后，山脉中原本连绵不断的群峰一分过后，一座高白色的巨峰一下子高耸入云的出现在韩立三人眼前。此峰足有数万丈之高，并且从山腰处开始，上半截全都被白茫茫的冰雪覆盖着，下半截呢则被一层层的黑气笼罩其中，里面是狂风滚滚，并隐约还有鬼哭狼嚎之声。这就是朝天峰，还真的有点邪门的样子呀。韩烈三个人在距离飓风十余里远的地方停下了盾光，隐约明显被此峰诡异的模样吓了一跳。不过区区的障眼之法对普通的魔族有用，但是对我和谢兄来说，又怎么可能真的欺瞒过去啊？韩立目中的蓝芒微闪，打量了山峰几眼过后，却流露出了一丝笑容。什么障眼之法？音乐的美目瞪得老大，上下再仔细的打量了远处山峰好几遍之后，仍然是没有看出什么问题。韩立见此轻轻一笑，忽然单手一掐诀，眉宇之间一团黑气一凝，第三棵树木顿时显现而出。下一刻，韩立一声低喝，一道拇指粗细的金色光柱一喷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到了远处虚空中，不见了踪迹。轰的一声巨响，一股强烈的波动顿时从远处滚滚而来，数里外的虚空一下子水面般的荡漾而开，画面一个模糊，所有的景色骤然之间一变。原本巨大的山峰竟然一下子凭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百里大的盆地，中心处则有一座数千丈高的秀丽山峰。此峰和先前的巨峰不同，表面遍布着各种奇异的花草，并被一层五色光罩笼罩其中，显得是十分的艳丽。韩立的目光却被山峰顶部的一座宫殿吸引住了。这座宫殿占地不过数亩，通体翠绿异常，竟似全都是用新鲜的树木搭建而成。这才是真正的朝天峰。音乐愣了好一会儿，这才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韩立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刚想开口说什么，远处那座秀丽的山峰当中忽然一个冷冷的女子的声音传了出来。
是哪一位道友大驾光临我朝天峰啊？邪莲未能亲自出去远营，还望多多见谅。
话音刚落，翠绿的宫殿当中一道翠红冲天而起，一个盘旋过后蓦然之间向韩立这边激射而来。只是几个闪动，韩立等人前方十几丈处顿光一脸，一名神色冰冷的绿色宫装女子现身而出。
韩立的目光往此女脸上一扫，却面色一变。
啊，宝花？不对，你不是宝花。
这绿色宫装女子面容赫然和宝花极为的相似，可是再仔细的一望，却发现此女的神情太过阴冷，和宝花又是截然不同的样子。
三位道友不是圣界之人吧？否则怎么会将妾身和宝花差点弄混了呢？
绿色宫装女子闻听韩立之言，目中冷光一现，但是仔细的再一打量韩立和谢道人几眼之后， 神色缓缓的道。银月一听女子此言，脸色顿时为之一变，韩立面上金容却瞬间恢复如常了。他上下打量了宫装女子两眼之后，就淡淡的问了一句，我三个人既然直接来见道友，原本就没有想隐瞒自己真正来历的意思，倒是邪莲道友让在下可是吃惊不小啊，不知道和宝花道友又是该如何称呼的呢？宝花是在下的同胞姐姐，不知此事的大成存在，恐怕也只有你们这些异界强者了。绿色宫装女子重新恢复了阴沉的表情。啊，原来如此，怪不得道友和宝花的面容如此酷似，不过我等的来意，邪莲道友应该也清楚几分吧。韩立不出预料的点了点头，但又似笑非笑的问了一句，你们也是为石阴之地的事情来的吧？绿色宫装女子沉吟了一下，然后说道，邪莲道友对我等的到来似乎并不感到吃惊吧。韩立双目一眯，话有所指，哼，三位道友是来自灵界还是黑岩界啊？邪莲圣祖上下在打量了韩立三人几眼过后，忽然面无表情地问道，灵界黑岩界？邪莲道友怎么这般肯定我三个人就来自这两界呢？韩立目光一闪，因为上次派出强者相助我们圣界的几界，也只有黑岩界和灵界还未再有人找上我们几个。邪莲圣祖冷冷的回答，什么？你们几个？韩立的神色一动，不错，虽然是我们这些还未进入石阴之地的圣祖了，妾身虽然说暂时隐居在这万花山，但是和其他几位道友联系从未中断过，你们这些新来的外界强者若是想弄清楚石阴之地的情形，自然第一个就要找到我们的身上啊。邪莲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呵呵，原来如此，我们三个的确是灵界之人，道友倒是并没有猜错的，不过石阴之地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看来邪莲道友应该很清楚了。韩立沉吟片刻之后，这才慢慢地说道，原来是灵界的朋友，道友的面容看起来有些熟悉，是不是以前就来过我们圣界啊？绿色宫装女子并没有马上回答韩立所问，而是盯着韩立的脸庞片刻过后，忽然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竟对韩立三人是灵界之人毫不在意，仿佛根本不知不久之前两界才刚刚结束了一场大战一般。韩立听了这话微微一愣，可马上一笑，在下当初的确来过贵界一次，看来邪莲道友已经认出韩某来了，何必再明知故问呢？阁下真是当初被元眼六级一起通缉过的那名韩姓修士？你当初离开圣界的时候还是合体修士，现在竟然已经进阶大成了，我总算是有几分明白了，那二人当初为什么这般重视你？这般说来，旁边的这位道友应该就是魔元海里的谢道友了，妾身大概是魔界仅有几个未曾去魔元海见过谢兄的圣祖了，但是现在看来似乎也并不算太晚呢。邪莲叹了一口气，目光一动，又落到了谢道人身上，至于银月这位合体期的修士却根本没看下，显然对他来说大成以下的存在那都根本放不到眼中去啊。谢道人神色木然，没有开口回答的意思。韩立双眉一挑，脸色一沉，好吧，既然道友也认出了谢兄，也省得在下介绍了，这有关石阴之地的事情，道友似乎还没有回答在下所问吧？石阴之地的事情我呢的确知道一些，不过此事非同小可，这里可不是谈话之所，三位道友还是跟我到下面细谈吧。绿色宫装女子目光四下一扫之后，脸上的冷意蓦然冰消溶解了。下面，道友打算邀请我三人去贵洞府一叙吗？韩立朝不远处被五色霞光笼罩的山峰看了一眼，不置可否地问了一句，怎么，
韩道友莫非害怕妾身动什么手脚不成吗？
宫装女子轻笑一声，眉宇之间竟忽然现出了一丝妩媚之意。
哎，在下怎么会如此去想呢？以邪莲道友的身份，也不会做此宵小之事，除非说道友真的自大的以为可以同时对付两名大成存在。
韩立打了个哈欠，丝毫看不出心中所想。那三位道友就请吧。
宫装女子闻言身子微微一侧，面带笑容。
韩立也不客气，袖子一抖，一片金霞往两侧一卷，就带着谢道人和音乐一起化为了一道惊鸿，向远处山峰激射而去。麒麟圣祖却身躯一个模糊，化为了一团绿光，也飞遁而去。笼罩山峰的五色光霞蓦然一分，就让韩立三人和宫装女子先后遁入禁制之中，并在峰顶的宫殿大门前一同落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殿门前人影一晃，竟然从中走出了另外两名服饰怪异至极的壮汉出来。只见这两个人肌肤黝黑，穿着一身银灰色的战甲，但是手臂、脸上等裸露的皮肤上却赫然铭印着一道道赤红色的灵纹，双目更是银灿灿一片，竟然一副没有瞳孔的样子，看起来十分的诡异。其中一个人头上锃亮一片，寸发未生，面容那是凶狠异常啊。另一个人则披头散发，两臂套有粗大的金环，十分强壮。这两个人目光一扫过来，竟然如刀剑一般锋利，以韩立的修为，竟都情不自禁的肌肤微微一寒。
啊，大成存在！
韩立心中一凛，低声问了一句。银月闻言脸色一变，倒吸了一口凉气啊！这两名黑肤壮汉竟然也是大成修士，但是身上的气息就和魔族截然不同，给韩立一种极其陌生的感觉。
邪莲道友，这三个也是其他界面来源之人，咱们其中一个人只是区区的合体小辈啊！
那光头大汉目光在韩立身上等人一扫，却两眼一翻，发出了怪异的声音。
韩道友，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喏，这两位呢是来自白光界的金钗兄和石定兄，只比三位早半个月来到我这里而已。
金兄啊，这是灵界的韩道友谢道友。
宫装女子又上前一步，微笑的介绍。
灵界，哼，就是前些时间和你们魔界发生冲突的那个界面，我还以为此界根本就不会再派人过来了呢。
光头壮汉大嘴一咧，露出了一口雪白的牙齿，可这话里边却隐隐的有一丝轻蔑之意。
明虫之母若真的冲出封印，附近几界都有彻底陨灭的危险，我们灵界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倒是白光界，韩某也是第一次听说呀。
韩立脸上惊讶收起，不动声色地说道：
哼，连我们白光界你都没有听说过，看来还真是够孤陋寡闻的，阁下不会是侥幸之下刚刚进阶大成的吧？
光头大汉脸上一丝煞意闪过，声音一下子冰寒了几分。旁边的披发壮汉其实和谢道人一般，一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韩立打了个哈欠，正想再说些什么，宫装女子却一下子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行了，几位道友到妾身这里来，不是只为斗嘴而来的吧？既然诸位都是冲那鸣虫之母而来，我等还是到里面再详谈一下。金兄不是一直想得到石隐之地的消息吗？现在韩道友他们也来了，妾身呢正好开诚布公的说一下。
行。
一听此话，金钗的脸色变了几遍，但瑞沉吟就双目银光一闪的点了点头。
邪林道友总算肯告诉我等想要知道的消息了，我和师兄自然会洗耳恭听的。
说完此话，光头壮汉当即招呼了同伴一声，就转身向殿门之内走了过去。
韩道友请吧。
宫装女子见此不以为意，她却转身冲韩立邀请道： 韩烈微微一笑，就带着银月和谢道人跟着邪莲圣祖也走了进去。参见邪莲大人。这座翠绿宫殿虽说不大，但是殿门后走廊两侧可却站满了穿着同样宫装服饰的侍女，足有三四十名。一见邪莲圣祖进来，当即恭敬的躬身施礼。
去准备一些灵果灵茶，今天又有其他贵客上门了。
邪莲摆了摆手，一副雍容华贵的模样。一些侍女立刻答应一声，退了下去。片刻过后，韩立等人就跟着邪莲进入到了宫殿大厅之中。在那里，两名白光界的大臣正坐在一侧的两张椅子上，嘴巴微动，传音交谈。韩立见此，不客气的带着谢道人和银月坐到了二人的对面。邪莲则婀娜几步之后，坐到了中间的主位。
好了，邪莲道友，我等已经都到齐了，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光头壮汉神色一动，直接说道：
当然了，不过在说之前，谢玄还是有几句话要向诸位道友问上一问。
诸位这次来到圣界，是想来帮助我们圣界重新镇压那头鸣虫之母的，还是只想来救助你们的同族亲友的呢？
邪莲脸上笑容一脸，有几分肃然的问道：
怎么，邪莲道友，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可并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矛盾啊。
秃头壮汉脸色微变，声音蓦然一沉。韩立听到此问题也颇感意外，不禁眉头一皱。
这个恐怕要让几位有些失望了，现在时间紧迫，我等只能先做其中一样而已，而无论先做哪件事情，都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以赴，这才有几分成功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妾身先前没有贸然的将使隐之地的消息告诉金星二人的原因。
邪莲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丝苦笑之色。
哼，只不过多了两个人之后，邪莲道友就可以把这个消息放心的说出来了。
金钗哼了一声，有些不满。其实就算是韩道友他们不来，顶多再过月许时间，妾身也会同样的告诉金兄的，因为一个月后就是我们这些圣祖相聚的日子，到时候其他界面再次来源的道友也会一同参加，来商讨如何解决圣界大劫的事情，想来几位道友也一定不愿意错过吧。邪莲想了一想之后，不再有任何隐瞒的说道：
邪莲道友，不管我们这次来圣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看是不是先将使隐之地的情况先告诉我等啊，然后呢再让我等做出选择会更好一些吧。
韩立听到这里却忽然插嘴说道：
哎，不错不错，韩道友这话还算是有些道理。
金钗也嘿嘿一笑：
行啊，既然说几位道友想知道这使隐之地的情形，那自然不无不可，不过其实那边真实的情况我们这些外界圣祖也只是知道个大概，太具体的情形呢如今也并不太清楚。
宫装女子略一沉吟，竟然点头答应了下来。
秃头壮汉脸色一沉，明显的有些不满：什么，只知道个大概，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应该要么知道使隐之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么就像传闻中那般根本未曾查探出那边的情形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8回。听了秃头大汉的话，邪莲圣祖叹了一口气，有些苦涩的回答说：
哎，金兄啊，我想你恐怕是误会了，始祖之地自从出了差池之后，我们这些外界的圣祖的确是一直未采取太多的行动，可是追究其原因呢，却是在出事之前从使隐之地当中传出来的一份消息啊。
我就说沈之殿有这般神通广大的同界道友存在，怎么可能一点丝毫消息没有办法传递出来呢？
钦差闻言却面露一丝喜意。
行了，金兄您就别高兴得太早了，那消息是远眼道友利用一个少见的秘术匆匆传出来的一条模糊的信息，只是很含糊地说道沈之地突然发生变故，那名虫之母似乎提前冲出了上古封印的大半禁制，并且不知道用何种手段反而能够操控封印的部分力量，将他们这些前去镇压之人呢全困在了沈之地当中。
不过嘛，这名虫之母其实也不算真正的摆脱封印的控制，还要受到使印之地的禁制压制，无法轻易的离开这个区域的。当然了，这也是因为这凶虫力量再次消耗的差不多，不久之后又陷入到沉睡当中。现在剩下的这些出现的鸣虫，则是这鸣虫之母在沉睡当中无意泄露出的一些气息感染才会现世的。
宫庄女子将所知道的消息全都讲了出来。
什么？这么说，我们这些他界来源的道友也全和贵界圣祖一同被困在了上古仙人的封印当中了。这上古封印竟然如此的可怕，只是部分力量就可以困住这么多同阶的道友了呀。
金钗倒吸一口凉气，一脸震惊。
应该如此吧，这条消息就是使印之地传出来的唯一的一条，也是最后一条信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了。看来是那鸣虫之母在沉睡之前动用了某种隔绝的手段，让远眼道友原先秘术再也没有办法作效了。
邪莲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邪莲道友还有什么话没讲清楚吧？若是按刚才所说，你等外界圣族应该早就采取行动才是啊，为什么反而要等如此之久这才打算聚会呢？而且我也未从中听出救助我等同族好友和再次镇压着鸣虫之母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同时兼顾呢？
韩立摸了摸下巴，忽然淡淡地说道。
韩道友可知道最先得到使印之地消息的人是谁呢？
邪莲闻言脸色竟一沉，反问了一句。
是谁呀？不外乎你们这些留在外面的圣祖之一吧。
韩立目光一闪，缓缓回答道。
哼，就是道友一开始将妾身误认的那个人。
邪莲冷哼了一声。
什么？宝花竟然是他？
韩立这一下可真的愣住了。不错，使印之地的消息一开始就是传给我这位亲姐姐手中的，大概是远眼这些家伙觉得外面也只有宝花这位原始祖才有办法解救他们吧。
宫庄女子阴沉地回答道。
这么说，说服你们到现在才开始行动，并说镇压鸣虫之母和营救其他道友两件事情不可同时进行的，也是宝花道友了？
韩立眉头紧皱，过了好一会儿这才若有所思地问道。
看来韩道友对我的这位包姐倒是颇为了解呀。不错，当年的确是他将我等剩下的这些圣祖先聚集过一次，并将远眼传来的消息当场展示给我等看，也确认属实之后并没有虚假，否则的话他现在已经不是圣界始祖，我等又怎么会轻易听其吩咐呢？按照他所说，那远眼传出的消息最后模糊的部分的确应该暗示那鸣虫之母掌握的那部分困住他们的封印力量，因为还不稳固的原因应该有一个轮回期，数十年后的今年才是这股封印力量最衰弱的时期。但是与此同时呢，此刻也是使印之地禁制对那头鸣虫之母压制最强的时候，所以无论是重新镇压那头鸣虫之母还是救出远眼他们，应该都是事半功倍。至于说为什么两者不可兼顾，这却是宝花的主意了，因为他一接到远眼传来的消息之后，早就先悄悄地通过虫海潜入使印之地探查过一番之后，这才得出的结论。至于说是真是假，这还要诸位道友到时自行的判断了。但是起码
我们这些圣族认为应该是真的，毕竟我们这些人都曾经在使隐之地轮守过，对那上古封印也是颇为的了解的。宝花纵然说神通广大，但是想在这方面欺瞒过我等的耳目却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我们也想不出宝花有什么必要在这上面做什么手脚，毕竟他也是圣界的一员，不可能罔顾圣界安危于不顾吧。
邪莲终于神色冰冷，把所有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金钗和旁边的披发壮汉听到这里，不禁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丝震惊。
显然邪莲刚才所说的一切实在是有些出乎二者的预料，让他们要好好的想上一想。倒是韩立略一沉吟之后就叹了一口气，
啊，是宝花道友所说，看来应该不假了。不过既然宝花道友可以冒险去使隐之地查看一番，我倒是不信邪莲等道友也没有去使隐之地探查一番的打算吧。
若是能亲自探查一番使隐之地的情形，哪怕只是在外围无法进入其内，我们这些外界圣族自然会不惜冒险的。可是道友不知道的是，宝花的那次探查已经引起了鸣虫之母的警觉了。此凶虫虽然说在沉睡当中，但是包围使隐之地的虫海却比开始的时候一下子激增了十倍以上，并且其中甚至还多出了一些十分可怕的鸣虫，连我们这些圣族遇到也不得不退避三尺，不敢真的和他们做任何的纠缠，故而我等对那使隐之地的探查实在是有心无力呀。
邪莲脸色一变，竟隐隐约约透露出了一丝惧意，说出了这番话出来。
能让大臣存在也不敢硬汉，莫非就是那些可比合体期的高阶的鸣虫？
金钗听到这里忍不住直接问道，
不是，是另外一种浑身血红体长不过尺许的诡异的鸣虫，这种鸣虫在圣界其他地方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只有那使隐之地四周的虫海才存在的，并且数量非常的稀少，应该不超过千余只。
邪莲连忙摇头说道，
难道这种鸣虫有可比大成的实力？否则的话，如此这么一点数量怎么会让你等忌惮到这个地步啊？
金钗两眼一下子突鼓了起来，并有些吃惊，
不是，这种灵虫光从气息来看不过炼虚等级而已，并且具有的神通也只有两种而已，但就是这两种神通就让曾经试图闯虫海的两位道友同时身负重伤，差点就陨落在虫海之中了，让我等再也不敢轻易的尝试了呀。
邪莲嘴角抽搐了两下过后苦笑着回答道，
两种神通就可以将你等圣祖逼迫到如此地步，这还真的要向道友讨教一下啊。
韩立听到这儿瞳孔不禁微微一缩，
很简单，一个瞬移，一个自爆。
邪莲毫不犹豫的回答，
什么瞬移自爆？
秃头大汉神色一凛，并流露出了一丝恍然之色。
韩立听了之后神色却有一些异样，他缓缓地说道，
这两种神通恐怕和一般意义神通大不相同吧，否则也不可能逼退大成期的存在的。
不错，这种血色鸣虫的瞬移让人根本就避无可避，一旦被其发现，下一刻肯定会出现近在咫尺的地方，无论何种宝物都没有办法将其摒弃防御之外的，而此虫一旦自爆开来，无论何种功法和宝物都没有任何起到防护效应的，只能说单纯的凭借肉体来硬扛而已。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诡异的是一旦被此虫自爆威能涉及后，我等精魂竟然会不知不觉地被其污秽感染，连同其他身处各地的所有的分身也会一同遭到重创，一些神魂不太强大的化身甚至有可能当场陨落。
邪莲的神色凛然，一一解释了起来。
怎么着，连分身的精魂也会遭到污秽？
光头大汉吃惊地喊道，满脸的难以置信。韩磊听了之后心也是猛地一沉，
哼，现在诸位道友知道此城的可怕之处了吧？自从宝华在一开始探查过石隐之地一次后，后面在此城威慑之下，连他也不敢再冒险闯那重海了。邪莲忽然又是一声冷笑说道，
到了此时，任谁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位邪莲圣祖和宝花似乎不大对头。
若是这种新出现的名虫这么可怕，你们这次聚会难道还能找到办法对付此虫不成吗？韩立沉吟片刻问道。
韩星可真是聪明人呢，我们之所以不久之后在特定的日子才采取行动，一来呢是为了聚集像金兄、韩兄这样的其他界面而来的强者，让我等能多增加几分胜算；二来嘛，也是为了等宝化炼制好两件专门对付这种自爆名虫的特制的宝物。据宝化所讲，有了这两件宝物，应该可以对付这种名虫的自爆了。
邪莲哼了一声回答道，原来宝花道友已经有对策了，如此一来的话，再进入那石隐之地就应该有几分把握的。但是不知道这次聚会除了在我们两界人之外，还有多少其他界面的元首能够到啊？
到现在为止，除了黑岩界之外，和我们圣界相连的其他几个界面均都再次派出人手过来，虽然说没有办法和第一次所败的人数相比，可是也足有四十多名之多，其中最强大的天邪界甚至一口气就来了九名大成之多，连传闻当中的童邪老人也亲自降临本界了。
童邪老人啊，莫非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四秦之一的童邪？他怎么会亲自到这儿来呀？
秃头壮汉闻言倒吸一口凉气，
怎么看来金兄也听说过这个老头的名头了。
这倒也是，同邪道友的名气在各界面之间，甚至还在我们圣界三大始祖之上，道友听说过也毫不稀奇。不过他之所以会亲自来到圣界，据说是先前失陷石隐之地的他界的强者当中有一位啊，是童老极其重视的嫡系后人，这才不得不亲自出马的。
修为到了童邪老人这种地步，竟会为区区的一名后人来冒险，这可还真的是有些出人意料啊。
秃头大汉的手在光溜溜的光头上抓了一把，感叹了一声。
其实童邪老人只有这么一个嫡系后人了，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和珍惜的材料，这才将其硬生生的也推到了大成境界，自然不可能做事极有危险呢。
这次邪莲却淡淡的说道，
嗨，这倒也是。哎呀，细想一下，金某若也有一个大成后人，的确会如此重视啊。
金钗眨了眨眼睛，哈哈大笑。
好了，既然邪莲道友将一切都讲明了，那不久之后的聚会我和谢兄肯定会参加的，时间一到就麻烦邪莲道友通知吧。
韩立默默思量了一会儿，也长吐了一口气说道，
这个自然，等到出发的日期，妾身一定会亲自飞书三位道友一声的。
邪莲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
好吧，那我三人就不再多打扰道友了，韩某告辞。
韩立点了点头，当即丝毫犹豫没有的起身说道。谢道人和银月见此也同样跟着起身，一副以韩立为马首的样子。
韩兄啊，何必如此心急，我这朝天峰颇有几种特产的灵果，我看三位道友不如品尝过后再离开不迟吧。
宫装女子笑眯眯的说道，
哎，这个就不用了吧，品尝灵果以后总有机会的。
韩立略拱手，袖子一抖，一片金霞飞出，将三个人均都一卷其中，并刹那之间化为了一道金红破空而走，只是一个闪动就消失在了厅门外的。
邪莲见此，虽没再出口挽留，可黛眉却不禁微微一皱。
看来这位韩道友对你这位魔界圣祖可并不怎么太想结交啊。这也难怪，你们魔界可是刚刚的和灵界大战过一番的，这个梁子哪是那么好化解的呀。
秃头大汉又大笑了起来。 圣界和灵界的界面的关系怎么样，还不是金道友可以过问的吧？现在韩道友已经决定到时候会参加聚会，但是不知道金兄又是如何打算的呢？邪灵脸色微微一沉，
这还用问吗？自然到时候一同参加呗。不过我二人可没有兴趣在外面风餐露宿，恐怕还要在道友这里暂时借住一段时间呢。
秃头壮汉打了个哈哈，毫不迟疑地说道，
好吧，既然金兄二人也愿意同去，那自然最好不过了。至于借住一事更是没有问题，二位道友愿意在陋居暂住，这却是妾身的荣幸啊。
邪莲闻言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秃头壮汉二人听了，虽然脸上的也都流露出了满意之色。
这个时候从厅门外走进了数名宫装女子，手中捧着一盘盘的灵果和数盏香气扑鼻的灵茶。
而与此同时，韩立一行人却在高空当中飞遁而行，
不久之后三个人就在万花山脉一处偏僻的山谷中落下了遁光。
韩立抬手放出了几头巨猿傀儡，将山谷一侧峭壁上开出了一座临时洞府出来。三个人一进入此临时洞府，就各自进入一间密室，开始静静的打坐休息。在未参加那些圣祖和异界强者的聚会之前，三个人对下一步的行动虽然没有什么好商议的，当然了，银月的心中啊，自然还是免不了对傲笑老祖的一番牵挂了。但他在其知道所有人只是被困在水银之地，暂时呢并没有性命之忧后，也让心中为之暗自一松。一个月的时间对韩立这样的修道之人来说是转瞬即过。这一天韩立正在密室当中静静的闭目养神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动，蓦然手臂一抬，竟向身前虚空一把抓出，呼的一声，一块晶莹剔透的白色玉片竟然被他一把从虚空中抓出。他二话不说的将玉片往手掌间一放，两手轻轻一搓，顿时玉片一下子破碎而开，并从中爆发出了一团绿焰出来。
韩兄，时间已到，请到朝天峰来，今日妾身就要出发了。
绿光当中一下子传出了邪莲的平静的声音，宛如就像是真人呢站在了韩立的眼前一般。韩立听闻之后微微一笑，他两手再一搓，就将绿焰一压而灭，然后站起了身。
韩立心中对这次远行也是充满了希望，同时呢他对这位邪莲圣祖也是有一些怀疑的，不知道这位邪莲圣祖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如果说此行前去是个阴谋的话，那么韩立可就是凶多吉少了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9回。